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9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非法越界进入匈牙利的移民人数星期二骤减，同时据报数十名移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星期三说，星期二只拘留了366名非法入境者。匈牙利从星期二开始实行新法律，对非法入境者予以惩罚。匈牙利警方说，星期一有创纪录的9380名移民入境。与此同时，移民潮可能向南转移。星期二，数十名移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还有人看到满载移民的汽车从塞尔维亚的普雷塞沃镇向克罗地亚方向行驶。克罗地亚内政部长奥斯托季奇星期二说，克罗地亚已经做好接受移民的准备，必要时将实施一项紧急方案。塞尔维亚星期二表示，无法处理在与匈牙利关闭的边境一带聚集的大量移民。之前，匈牙利官员关闭了在塞尔维亚边界围栏的空隙，并对移民展开强制行动。塞尔维亚外长达季奇星期二说，塞尔维亚不是收集中心。他说，移民不得不返回塞尔维亚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还有更多人从希腊和马其顿过来。在美国担心俄罗斯向叙利亚输送军事援助可能会使当地冲突恶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美国国防部曾经表示，莫斯科似乎正在叙利亚西北部港口拉塔基亚附近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就是俄罗斯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将以失败告终。欧内斯特透露，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在今后几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一家报纸星期二援引熟悉俄罗斯国防事务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俄罗斯人员只是在拉塔基亚的一个叙利亚飞机场和塔尔图斯的俄罗斯海军供应和维修设施，帮助进行基础设施的维修和升级。塔尔图斯在更靠南部的沿岸，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基地。平壤方面宣布，在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重新开始进入正常运作。对此，美国发出警告，劝其勿要从事任何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表示，朝鲜方面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只能使导致区域间紧张态势升级的行动，履行其对于国际社会的责任和承诺。在白宫发出这一声明之前，朝鲜警告说，随时准备针对美国动用核武。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还通过官方媒体发表言论，威胁要使用被禁止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来发射气象预报卫星。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卡尔星期二说，尽管反对者极力妖魔化伊朗核协议，美国仍在推动该协议的实施。美国共和党议员坚决反对伊朗与美国等世界六大国七月达成的这项协议，国会要在60天之内对协议的内容进行审议，并且决定接受或者是拒绝该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共和党议员未能通过一项拒绝接受该协议的议案。几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表示，他们将寻求修改或者是废弃这项协议。美国西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附近的一个小镇遭到洪水的侵袭，至少15人死亡。犹他州戴尔希尔镇官员说，突发的洪水卷走2辆汽车，导致12人死亡，至少一人失踪。犹他州州长赫伯特星期二表示，将全力以赴投入救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 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 I X E 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 E M E R G E N C 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 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Listeners, 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Ala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Alan 看外边正在下着雨。Look at that rain, 看看这雨呀，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雨，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Ala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Ala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Alan, 灯灭了。这事儿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肖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 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林顿街出现了问题？
OK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儿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他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Elle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Elle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Elle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二，非法越界进入匈牙利的移民人数骤减，同时据报数十名移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星期三说，星期二只拘留了366名非法入境者。匈牙利从星期二开始实施新法律，对非法入境者予以惩罚。匈牙利警方说，星期一有创纪录的9380名移民入境。与此同时，移民潮可能向南转移。星期二，数十名移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还有人看到满载移民的汽车从塞尔维亚的普雷塞沃镇向克罗地亚方向行驶。克罗地亚内政部长奥斯托季奇星期二说，克罗地亚已经做好接受移民的准备，必要时将实施一项紧急方案。塞尔维亚星期二表示，无法处理在与匈牙利关闭的边境一带聚集的大量移民。之前匈牙利官员关闭了在塞尔维亚边界围栏的空隙，并对移民展开强制行动。塞尔维亚外长达契奇星期二说，塞尔维亚不是收集中心，他说移民不得不返回塞尔维亚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还有更多人从希腊和马其顿过来。在美国担心俄罗斯向叙利亚输送军事援助可能会使当地冲突恶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话。美国国防部曾表示，莫斯科似乎正在叙利亚西北部港口拉塔基亚附近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就是俄罗斯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将以失败告终。他说，我们明确表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办法将需要外交手段，尽管俄罗斯决定在叙利亚增加其军事部署。欧内斯特透露，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在今后几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平壤方面宣布，其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重新开始进入正常运作。对此，美国发出警告，劝其不要从事任何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表示，朝鲜方面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只能是导致区间紧张态势升级的行动，履行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承诺。在白宫发出这一声明之前，朝鲜警告说，随时准备针对美国动用核武。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还通过其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言论，威胁要使用被禁止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来发射气象预报卫星。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卡尔星期二说，尽管反对者极力妖魔化伊朗核协议，美国仍在推动该协议的实施。卡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将实施这项协议，如果伊朗遵照协议行事，我们也将这样做。我认为事实将证明一切。美国共和党议员坚决反对伊朗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及德国于七月达成的这项协议。国会要在60天内对协议内容进行审议，并决定接受或拒绝该协议。到目前为止，共和党的议员们没能就通过这项协议通过一项议案。几名共和党参选人表示，他们将寻求修改或废弃这项协议。按照协议规定，伊朗将对本国该项目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停止对伊朗的制裁。美国西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一个小镇遭到洪水的侵袭，至少有15人死亡。犹他州希尔戴尔镇的官员说，突发的洪水卷走2辆汽车，导致12人死亡，至少有1个人失踪。在位于希尔戴尔镇以北大约32公里的锡安山国家公园，一组探险者遭遇洪水，3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周年日悄然而过之际，有媒体刊出河北省委主办的党史博彩中的数年旧闻，这篇文章指出知识结构缺陷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另外有分析称知识结构决定人的人格、眼界、作为、成就等。那么毛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哪里？这些缺陷如何写下中国当代史上的灾难？从技术层面分析毛泽东是否有助于摆脱把领导人神化和走出个人崇拜的漩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嗯，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从知识结构方面来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这个角度呢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想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当然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知识结构对人的这个，特别对一个政治家，他的行为，他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呢，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对这个事情，知识结构本身，我想需要进行一些这个理清和分析，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造成那个这个若干的误解。那么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官方的媒体发表的这篇文章里头呢，我觉得他在对知识结构的解释方面多少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就是说毛的知识结构是偏重于哪些方面，他忽视哪些东西？那么同时呢，这样的这个结构呢，造成了怎样的政治后果？
是，刚才胡先生说了，我讲想官方的他谈到说是毛是重视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重政治知识轻经济知识，重中国知识轻外国知识，这样一个谈法有点笼统，有些方面是不精确的、不准确的。例如社会科学是实际上西方200来年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和毛是没什么关系的。毛它主要是中国的典籍，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学这方面他比较熟悉，而对社会现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都不甚了了。那么经济上面他根本是完全是不知道的，就是经济学方面的是非常的，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非常差的。所以说这方面要，所以我们一般的可以谈中国的人文方面的知识，他或许是储备的比较多，他看的非常多的。例如大家知道，众所周知的，像那个《资治通鉴》，他看了17遍。例如对中国的，包括这些民间的一些小说，是什么《水浒》《三国》，对他思想的深刻的影响，大家要注意这些方面。这特别是还有关于那个帝王的那个操作的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像秦始皇、朱元璋这些帝王，他们留下来的典籍，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他的影响，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毛对于中国文学他也是比较欣赏、比较多的去关注的。但是对于西方的，他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但是他对所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看完过一遍，恐怕都没有看完过一遍。谢谢。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胡平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东西方的影响，刚才陈博士也讲的，就是毛泽东呢，就是说应该是中国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以及文学的对他的影响是更大。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那么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思想跟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他是怎么样的这个一拍即合的呢？其中这个关联点在哪里？
应该说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 那中国就是遭受了西方的冲击，就号称为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以当时的中国人，那么尽管他们原来都是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文化，但是呢，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那一套不灵光了，所以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这个学习西方，但是西方的各种思潮都引入中国。而且中国人这个当时的中国人呢，就一改过去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过去中国人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循环式的，就是一治一乱，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循环式的；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倒退式的，那认为黄金时代就是三代，那是现在的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不好啊。而那个自从那个西方那个思想引进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就接受了个进步的历史观，以为就是今天比昨天好，那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此对于各种学说、各种主义呢，那就成了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进来，首先就是作为一种最新的学说被引入，所以当时很多人本来还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代议制民主思想啊，还相当感兴趣。后来就说，哎，这个民主思，这个代议制民主在西方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更时髦的是社会主义了，所以很多人也就匆匆的也就没有加深思熟虑的，就把什么代议制民主思想就丢到一边，赶快去赶那个时髦，那这一点上，在当时中国这个心理史的那些知识分子中间，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另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我想就是说，就像毛泽东自己谈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的这个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的确立，我想它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个苏联的在俄国的成功啊，那么就使得当时的像毛泽东这么一类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东西它本身是来自西方，同时它又反西方的主流文化。这样子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就特别能够满足像毛泽东这种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同时呢又要维持自己民族骄傲的这么一个矛盾的情节。你要光是说西方好，那他们也不服气但是如果一个东西不是来自西方，他们心里就没底儿，他们觉得都自己的原老祖宗的话已经不行了那么这项马克思主义既是来自西方这给了他们底气，同时又是反西方的主流，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矛盾的，就是这种民族这个骄傲的情节，就得到一种这个，也都得到一种满足。包括列宁也提出过什么先进的亚洲，这个落后的欧洲，这就让这些这个落后的文明国的一些人觉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抄近道，可以一跃而这个从摆脱落后而这个居于世界最前列。这种心理呢，都这个这些东西在他实际上是在学说之外的，暗中迎合了当时中国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再加上呢，以共产主义的提倡的一些东西和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多少有些类似之处。你看，我们注意到吧，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这个思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他的五七指示被认为是毛泽东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而他当他在谈五七指示的时候，竟然大量的引用这个东汉末年张鲁的思想那当你就可见那这是他一种暗合，就是他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张鲁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连在一起了。那么这也反映他这种这个他原来有的这种中国文化的这些这个底色，和他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就是在这一点就找了一种这个结合点。另外呢，当然像这个由于这个特别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列宁主义式的革命，他所创造的这种一个领袖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和他这个毛泽东所怀有那种这个地方思想，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在这些方面上呢，当然我觉得呢，对毛泽东呢，不要光看他对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个多变体，而毛泽东呢，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的那方面呢，应该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非主流的方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掌权以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那么彻底的这个否定态度，也就是他其实和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主流是 不一样的是非主流的东西。嗯，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要更要看到呢，就是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对毛泽东的影响应该说是更大啊。如果没有那套东西的影响，光是古代的传统文化，那毛泽东顶多是个山大王，或者顶多是个开国皇帝。你当了皇帝之后，你自己再怎么腐化，再怎么胡折腾，那都没什么关系。问题是毛泽东自己他夺了权之后，就像他自己说的嘛，这个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他还要推行他那套所谓的这个伟大理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所以才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才要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以才要这个改造人性等等等等。而这些灵感呢，显然都是和中国古代帝王是不一样的。古代帝王没有这些理想，古代帝王最大理想就是广阔疆土，把国家弄得越大越好，然后大兴土木，没有要改造这个整个改造传统社会，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么一种理想，更没有要彻底改造人性的这个理想。而这些理念呢，无疑是来自于这个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
我有两点还想补充一下胡平先生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本体论上啊，就是他为什么有些说毛的思想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主要是本体论上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谓的阶级论的，就是说以阶级为主体的，它是某种集体主义的一种变形，就是说集体主义中间的一种，和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以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本体论上是以个体为最基础的最奠基性的东西，还是以集体为某种例如某种阶级某种什么东西集团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也知道，毛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不是在文革后期搞什么儒法之争吗？他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中国文化中间的法家非常残酷霸道，当然儒家和法家都是人治都不是法治，这点和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但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间还是有重大的区别的，特别是在法家方面非常残酷的这个专制方面，这点是儒家是非常不赞成的。这方面他所以他欣赏的主要的帝王人物，他自诩的作为自己标本的也是像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帝王，就所谓的法家这方面的思想，当然他这个法家也是他改造过的法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他对所谓儒家为什么大家觉得毛的行为方式非常的实际上是非常帝王化的中国化的，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还是他要提出好几次反对，他这个和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就是说他在吸取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他的分野，所谓的儒法之争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首先我呢就是经历过毛泽东那个年代，我童年时期在毛泽东那时代，那时候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就是挨饿，穿着带补丁衣服，过着很不好的日子。我那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是新社会了，可是新社会为什么还过这么穷的日子？这是第一。第二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社会主义啊，我觉得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一主义。我讲一个故事，大概用不了一分钟，就是说我的邻居家的孩子，当在工地上可以往自己家里搬砖，我就问他，这个砖是公家的，你怎么能往家里搬呢？他告诉我，公家的就是我家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就是说如果马列主义是这个东西的话，那马列主义真不是什么一个好的学说，就是说它违背了人的原始的一种这种本能，就是人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它全靠这个资产阶级对私有化的东西你自己的你才能发展，可是社会主义这个什么都是公家的，可是公家的究竟是谁的？这个概念我一直没闹明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就中国的一些企业出现问题，领导们狠狠的一拍脑袋，哎，交了学费了。如果是他自己的钱，他能这样吗？所以我就觉得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刚才这个嘉宾提到的法家和儒家思想，其实法家儒家思想现在来说都是很过时的东西，都是很专制的东西，因为它靠人治，它不是法治。而为什么新加坡发展了，就是它还是靠一种法治的，靠西方的民主思想加上一种法治的东西而 这个促成这种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李光耀先生总是在鼓吹这个东方价值观或者亚洲价值观。什么是亚洲或者东方价值观？东方价值观有没有用？因为日本发展它是靠的是脱亚入欧，所以我就想，这毛泽东，这刚才这个嘉宾说他自己也谈到这点，他说他是这个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所以像斯大林一样，他们也是个专制的国家，所以我就觉得马列主义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啊，嘉宾好。今天两位嘉宾分析的倒是非常的冷静。我觉得很奇怪啊。首先我不同意北京王先生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即便他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寿终正寝。他所谓的私有制是伟大光荣，那完全是不对的啊。私有制是罪恶之万恶之源啊，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不是孙中山说的，中国老祖宗就说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我的爷爷呢是清朝末年光绪时期的这个进士啊，是个大财主，二十多间房子呢被是共产党给没收了。他其实非常善良的人，每年都开仓放粮。我们的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我的爷爷啊，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新修建宁夏的水库了。所以其实我们家对毛泽东没有什么仇恨，真的没有什么仇恨。相反，我的老婆呢，她的爷爷是个非常贫穷的长工。还有我想说一下毛泽东的这个革命思想啊，男女平等，啊，城乡平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平等，啊，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勇。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难道错吗？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对不对？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还被人视为半人半神的伟大人物，这其中呢，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社会，是吧？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怀念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这是中国几千年造成的一种思想。毛泽东的之所以说成为一种伟人的话，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不能靠吹捧毛泽东或者咒骂毛泽东来解决毛泽东问题，就是说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来寻找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答案。谢谢你们。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胡先生，就是刚才呢陈奎德先生谈到这个，讲到西方的马列主义呢，其实他有一个重要的基准点，就是他的这个集体主义思想，就是阶级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的现代西方文明它的根基呢，就是在于个人主义。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人主义呢在现代文明中它是取胜的一方。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两者之间为什么是个人主义取胜，那么集体主义呢在全世界呢并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人的喝彩呢？
当然这个个人主义在西方是非常有很悠久的传统，这个从希腊，从这个尤其是雅典那里就奠基。应该说呢，这个所谓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当我们在谈到这种文化的不同的时候，是它最初的起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希腊那是它的一个源头。你就从这个政治思想来讲，早先的政治思想都是对经验的总结。那么在古希腊本来就是城邦林立，就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君主制，有民主制，还有这个贵族的这个制度等等。因此当时的思想家像亚里士多德，他就能对不同制度加以比较。而中国呢，你的春秋时期那是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发源的时期。而当时的中国呢，那就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然后春秋诸侯那只不过是一个个就是缩小了的一个这么同类同等这个性质的同等结构的一种这么一种东西啊。那么因此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家那里呢，他们就没有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只有呢就是治世和乱世的比较，只有一个国家搞得强大了还是把它搞衰弱了的比较。因此呢，从这一开始呢，他们着眼点就很不一样啊。然后后人呢，他基本上是沿着前人的这个路子走下来。因此，包括像这个，而这个个人主义，那显然是和这个自由的一种民主的这种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西方的这种制度，再加上后来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基督这个宗教改革，那么这种个人主义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强化。而中国呢，它因为从古代缺乏这么一个这个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不同政治制度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因此呢，它这个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也没有发展出这种东西。只是到了这个近一百多年之来，之后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和那个现代社会本身的一些演变，才使得今天的中国这个有了比较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先生，你有话要说？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讲到中华文化和这个西方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看到的，显然今天就是说这两个就是中国和这个西方之间的它这个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其中的文化根基、文化传统根基关键是在哪里？
当然这个话题非常大，如果说起来是一本书、几本书都写不完的。不过我们简略的说吧，只能非常大概的说，有西方文化。刚才胡先生提到希腊的因素，希腊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提到两希，还有一个是希伯来的因素。希伯来因素，他们这两希都是，例如希腊主要提供了某种，例如刚才说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对科学精神的这方面的尊重，对后来的西方发展。那希伯来的因素呢，它提供某种超越性。实际上希腊因素里面也有超越性，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等等，我们不说。主要是希伯来因素，就是所谓的犹太到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啊，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它这个希伯来的因素提高了某种超越性的因素。超越性的因素就是什么因素呢？我们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世界，例如天国要对人间的现实的世界进行某种提升，而你永远达不到天国。超越性的人格，例如上帝，你永远达不到上帝这样一个人格，这样一个东西，超越性的东西，它对现实世界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所以两希这个因素，而且两希这个因素它有内在的张力，它不完全是一样的，中间有些张力，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中间，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在有时候希伯来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腊因素比较弱些，有时候希腊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伯来因素弱些，这样的不断的张力的活动，所以使得西方文化它向前的滚动、向前的发展，像就内在的变迁就比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西方的精神，我们再简单的说吧，例如契约的精神，就是法治，比如上帝，我们大家的这个例如宪法什么东西，就自然法的思想，是宪法是和上帝立约，我们是和上帝立约，那个契约的精神、法律至上的精神，这是中国没有的。所以说中国没有法治思想，就是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大家敬畏的。而西方的这个上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基督的精神，它这个东西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大家不敢碰的，或者大家是不能超越的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奠定了它的法治的思想，包括个人的人权的思想，当然也是和上帝人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国王、贩夫走卒，最后在教堂里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人权、个人人权的思想也是在基督教出现以后，还不是在古希腊，古希腊是公民权利，到基督教出现以后，人权的思想这些东西出来了，后来问责的政府就是所谓民主的思想，要负责任，这些出来构成了西方全方位的和中国文化相当不同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相当不同的层面。而中国文化这方面是人治的，和对个人人权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思想的，这些方面是非常的不同的。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今天的现实，就是说你刚才讲到西方就是法治你是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就是一个杠杆。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党是大于法的。
对。
那么同时呢，在党之上呢，还是人也是可以大于党，比方说从前这个毛泽东他就是在党之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宇宙，我们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